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4月15号，星期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市场基本面的一些消息。在今天呢，投资人对于联准会结束升息是持一个乐观的态度，但是呢，美债殖利率却恢复了升势，所以股市方面呢难以获得太大的动力。在今天美股主要的股指期货是小幅度的收红。我们先来看具体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7.64 点，上涨了 0.18%， 收报 4365.98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 40.5 点，上涨了 0.31%， 收报 13518.78 点。道琼斯指数上涨了 34.54 点，上涨了 0.11%， 收报 34095.86 点。费半指数呢是下跌了 9.67 点，下跌了 0.28%， 收报 3444.89 点。今天呢，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是上涨了大约10个基点，现在接近 4.66%， 两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上升了8个基点，到了 4.94%。在接下来的这一个周呢，多位联准会的官员会就本周的经济问题各自发表他们的观点。这些人包括联准会的主席鲍威尔、纽约联准银行总裁威廉姆斯，还有亚特兰大联准银行总裁波斯蒂克。我们也会实时的为大家更新他们的观点。那么联准会理事库克呢，他在今天啊并没有对货币政策发表评论，但是他指出说，近期美国的长期公债殖利率的上升呢，似乎并不是受到投资人对进一步升息的预期所推动的。那么同时呢，财报季啊也马上就要结束了，有 80% 的标普500成分股的企业已经公布了他们的业绩，但是还有一些重要的公司会在本周公布他们的财报，这些公司包括迪士尼，包括西方石油。那么说到油价呢，主要的出口国沙特阿拉伯还有俄罗斯在上个周末确认会自愿进一步减产到今年的年底，并且呢会在12月底呢对持续减产再进行一个评估。虽然近期国际油价劲扬，但是在今天呢油价是下跌的。我们来关注几个企业消息。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这个公司的股价呢是下滑了 1.47%， 到了每股 346.63 美元。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它第三季度的财报显示，当季亏损了 127.67 亿美元。这些亏损呢是包括投资还有衍生的工具亏损了 235.28 亿。再来看微软，微软呢是上涨了 1.06%， 现在每股 356.53 美元。微软支持的 OpenAI 呢，在今天啊，周一是第一次现场活动中发布了它最新更为强大的 ChatGPT4 Turbo 人工智能 AI 的模型，同时还降低了企业和开发商的软件使用的费用。还有一个个股消息是关于特斯拉，特斯拉呢今天是又收黑 0.31%， 现在呢每股是 219.27 美元。那关于特斯拉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有人说啊，说特斯拉计划在柏林近郊工厂生产更为便宜的电动车，售价只有2.5万欧元左右，也就是说大约2.6万美元左右，这也凸显了特斯拉抢攻大众市场的决心。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说呢，通货膨胀难以达到 Fed 2%的目标，瑞银估计利率呢不降还有可能会升。在4月15号有报道说啊，瑞银集团的策略师认为，美国经济强劲成长和通胀居高不下的双重的因素，加大了联准会升息而不是降息的可能性，这就会使明年的借贷成本最高升到 6.5%。 虽然瑞银的基本的预测是今年还是会降息两次，但是瑞银现在认为通胀没有能够降到 Fed 的目标水准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这就让 Fed 重新升息，这也是引发了债市和股市的一些抛售。那么随着美国近期的数据显示出来，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是出乎意料的强劲，那市场已经减少了对于政策宽松的压住了。 瑞银的策略师在一份报告中说，如果经济成长保持弹性，通胀呢停留在 2.5% 或者是更高的水准的话，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就是 FOMC， 它就会在明年年初再次升息，到明年年中达到 6.5% 的联邦基准利率。也就是说，瑞银的观点就显示，各大银行正在接受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为激进的升息的周期，把 Fed 的利率提高到 5.5%， 这样的一个周期可能呢还没有结束。那瑞银已经调低了对美国今年降息275个基点的这样比较激进的预期，目前呢是尽可能会调降50个基点。策略师们预料说，随着基准利率呢大幅度的走高，美国公债殖利率的曲线可能会大幅度的趋平，股市呢很可能会下滑 10% 到 15%。 瑞银的策略师还表示，投资人呢正处于担心经济可能过热的这样的一个早期的阶段，在高通胀情况下呢，我们预估啊说政府的债券很有可能会出现抛售，信贷的息差很有可能会扩大，从而导致呢本益比会大幅度的下降。好的，听众朋友，这也是瑞银策略师的分析和观点啊，我们可以稍作参考。以上的内容呢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啊，投资还是需要稍稍的谨慎一下。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在今天4月15号，美元的指数触及到了从2023年11月初以来的一个最高值。那么同时，日元对美元是贬到了1990年以来的新低。好吧，这个消息还是鼓励我们可以考虑到日本去玩一下啊，因为实在是现在的一美元可以比以前买到更多日元的货物。所以趁此机会，大家真的可以考虑啊，希望之声举办的在日本的旅游。那我们的这个日本旅游呢也是小团旅游啊，照顾非常的周到，过程中啊也都会为您计划非常好的旅游的路线。相信常听我们节目的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信任的。那现在呢也是正好去日本旅游非常好的一个时节啊。那么对去日本旅游感兴趣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855-955-5227 855-955-5227。好吧，这也是一个题外话，我们接着来看和经济相关的消息。再来看一下汇率，欧元呢是下跌了 0.16%， 现在是1欧元对 1.0623 美元，这也是从去年11月3号以来的新低。加密货币方面呢，比特币下跌了 1.3%， 现在是63214美元。那么比特币实际上啊，它在上一个周六，也就是4月13号的时候，一度曾经跌到61323美元，触及到3月20号以来的一个最低。再来稍稍的关注一下能源。在今天油价是下跌的。上一个周末发生了伊朗攻击以色列，但是以色列的防御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阻止了这一次的攻击。随后呢，伊朗政府表示，在没有进一步的情况下呢，并没有进一步攻打以色列的计划。所以市场策略师他们认为，伊朗这个举动呢，还没有真正的导致事态的升级，所以市场方面呢，似乎是看到了石油短期获利了结。分析师 Hansen 他表示说，原油的价格呢已经是包含了风险的溢价，除非市场面临真正的供应中断，否则不太可能上涨到每桶100美元。那么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关注以色列还有他的反应，尤其是拜登总统他敦促以色列克制，然后呢伊朗也表示他不打算继续袭击之后。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油价。五月份交割的西德州中质石油，也就是我们说的 WTI 原油，它的期货价格呢下跌了25美分，也就是说下跌了 0.3%， 现在收报 85.41 美元每桶。六月份交割的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下跌了35美分，下跌了 0.4%， 收报每桶 90.1 美元。五月份交割的天然气的价格呢是大跌 4.5%， 收每百万 BTU 1.69 美元。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